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撒迦利亚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撒迦利亚书》。《撒迦利亚书》是在哈该书的后面，盼望你能够找到。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撒迦利亚书》第六章，这一章记述了撒迦利亚在同一个晚上所见到的十个异象的最后一个，这是关于四辆马车的异象。上次节目我讲过，这四辆马车可以解释为代表但以理所看见的四大外邦帝国的意象。现在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。我要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。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，那山是铜山。第一辆车套着红马，第二辆车套着黑马，第三辆车套着白马，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。这四匹马的颜色有特殊的含义。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那四匹马也有相似的颜色。我认为撒迦利亚见到四辆马车的意象，而约翰又看见四匹马以及骑马者的意象，这两件事并非偶然的，他们也许是指相同的事件。约翰所见的红马代表战争，黑马代表饥荒，而灰马则是代表死亡。这一切也都描绘出来自全能神的审判。到底启示录第六章的白马又是代表什么呢？撒迦利亚也在异象中见到白马，那可能象征胜利。在约翰的意象中，白马先出来，接着是红马，所以我认为那白马代表敌基督，他将在末后的日子里给世界带来假太平，因为在他之后是骑红马的出来，地上就起了战争。不过我认为我们还不是见到真正的世界战争，只是在末时，全世界都要受战争影响，因为人的心一天有罪存在，它就是好战的生物。当那红马和骑马的经过世界的时候，地狱要把人吞灭。今天好像很少人留意到大灾难期的可怕，那匹红马就代表大灾难期的灾祸。撒迦利亚所见的那四辆马车之中， 套着有斑点的壮马，与约翰所见的灰马相似。这第十个意象实际上是要用来鼓励当时的以色列民，使他们知道神要审判外邦列国，正如他审判自己的子民一样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四节跟第五节的经文。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，主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天使回答我说，这是天的四风，是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。经文说这是天的四风，这四风显然就是天使，至于那四辆车就是神的使者，他们听神的使唤，顺从神的命令，他们像风一般的去执行神的使命。也就是说，那要临到外邦列国的审判是由天使执行的。接下去的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就有了解释，让我来读这两节的经文。套着黑马的车往北方去，白马跟随在后，有斑点的马往南方去，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。天使说，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，他们就照样行了。黑马和白马往北方的国家去，有斑点的壮马则是到南方的国家。接着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八节，他又呼叫我说，看哪，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我们留意没有马往四方去，因为西边是地中海，也没有往东方的，因为东边是浩瀚的阿拉伯沙漠。这四匹马是往北和往南，那就是从以色列到世界其他地方所走的方向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从以色列出来到全地去。经文说，黑马往北方去，白马也跟随在后。我个人相信，大灾难期的审判是先从北方的国家开始，就是先从哥格、马各开始。南方的国家，埃及也要受审判。不过在撒迦利亚的这个意象里，骑马的先后次序并不重要，要紧的乃是这里强调神要审判地上列国，那四辆马车就代表审判。这些事都要在大灾难期发生。至于启示录第六章的那几匹马，他们出来的先后次序就很重要了，他们所代表的事件也是在大灾难期发生，是一个危机接着一个危机。骑白马的出来，它代表地上的短暂太平，世人以为进入了千禧年呢，但实际上却是进入大灾难期。白马之后接着是骑红马的，它代表战争，也就是说世上发生大战，然后是代表饥荒的黑马出来。饥荒通常也会有瘟疫死亡的事，那是灰马所代表的。因此启示录第六章四匹马的先后次序非常重要，而撒迦利亚书的四辆马车则不是那么重要。好，撒迦利亚的十个异象我们看完了，接着发生的事是在撒迦利亚时代的，让我们来读 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你要从被掳之人中取黑带、多比亚、耶大雅的金银。这三人是从巴比伦来到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，当日你要进他的家。这三个人来自巴比伦，他们不是与那两批回归的以色列民同来的，他们是自己来的。黑带这名字的意思是强健的，多比亚的意思是神的美善，耶大雅的意思是神知道。把这三个名字串起来，就表示神知道他要因着自己的美善把他的君王安置在宝座上，他是以全能来达成这事。在这里要发生的是象征性的加冕，但它是预表基督要到地上来掌权，当然那是指的将来的事。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一节的经文。取这金银做冠冕，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。这看来很奇怪，为什么他们把冠冕戴在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，而不是戴在大卫的后裔所罗巴伯的头上呢？不把冠冕戴在所罗巴伯头上的理由，是因为那并不是神恢复大卫后裔之王位的时候，下一个要戴上大卫的冠冕的是主耶稣基督。当他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他要做王。但是把冠冕戴在大祭司头上也是很不寻常的，因为神使到君王和祭司的职分分开。我们是这样解释这件事，给大祭司约书亚戴上冠冕，是因为他代表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。希伯来书也叫我们要思想我们的大祭司，基督复活之后升入高天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他经过了幔子，现在坐在神的右边，正等候使他的仇敌坐他脚凳的时候来到。他将再到世上来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一章经文就预言他要来做王受加冕。现在请你留意撒迦利亚书所记述之事情的次序。撒迦利亚记述了有关神审判他的子民以及审判世上列国的意象之后，他预言到基督以及他要成为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我们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三重职分，在头一段时间里，就是在1900多年前，他是以神的先知为职分，他到地上来做神的代言人，他自己就是神的话，他是以人的样式把神启示出来，他又接着为世人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来启示神的爱，他是神的先知。然后到了你我活着的日子，就是这一个时代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祭司，他升入高天，通过了幔子，在至圣所里面献上了自己的血为我们赎罪，今天他在那里为我们代求，做我们的大祭司。等他将来有一天他要再来，启示录说得很清楚，他要做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先知、祭司和君王，这是基督的三重职分。 好，接下去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，对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苗裔，这不是约书亚的名称，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名称，是预言到他在1900多年前，他是以苗裔的身份，是以出于甘地的根来到地上。他到世上来的时候，正是以色列民伏在罗马权势之下的时候，那是一件极令人惊讶的事。他被称为耶西的根，耶西是个农妇，因为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，大卫的后代正处在贫困之中。主耶稣是生在贫困之中，他的确像根处于干旱之地。但是耶稣基督要以苗裔的身份再来，那时候他就要统治世界。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对正在排除万难重建圣殿的以色列渔民来说是一个鼓励。在哈该书里面所看到的圣殿是那么样的小，而且不显眼，但在神的眼中，他的殿就是一个家。虽然有一系列的殿，例如在旷野的会幕、所罗门的圣殿、所罗巴伯的殿、希律的殿、大灾难时期的殿和千禧年的殿，但神称他为家，他不把所罗巴伯的殿看为另一个家。尽管有些人认为他不重要，但是断定他是否重要的是神，那殿也是在神的计划之中的。今天不少的基督徒感叹地说自己无用，不能够为神做什么，那也是撒迦利亚时代以色列渔民的心态。他们所造的圣殿虽然不能与所罗门的圣殿相比，但是神使他们确信他们的建造工作是按照神的旨意进行的，重不重要是由神来决定。撒迦利亚和哈该都在鼓励以色列民，使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合乎神的旨意，是神的计划。圣殿的规模虽小，但因为它是在神的旨意中，它就成为重要的。等到主耶稣基督到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的时候，他会衡量他的价值。经文又说，看哪，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。圣经对于主耶稣基督是苗裔有四种表达的方式。第一，他被称为大卫的苗裔。在耶利米书第23章第5节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这里所说的基督是一位君王，他是大卫的苗裔。第二，圣经又称他为耶和华的仆人。撒迦利亚书第3章第8节说，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。第三，在撒迦利亚书第6章12节这里，他又称为大卫的苗裔。最后，他又是耶和华的苗。以赛亚书第4章第2节说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发生了苗，必华美尊荣，地的出产 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。在新约的福音书也是以四种方式来表达主耶稣。在马太福音书里，他是君王，是大卫的苗裔。在路加福音书里，他是完全的人，他是苗裔。在马可福音书里，他是耶和华的仆人。在约翰福音书里面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也是耶和华的苗裔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三节跟第十四节的经文。请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十三、十四节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祀，是两职之间筹定和平。这冠冕要归西连、多比亚、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贤，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经文说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这殿是指千禧年的殿。基督弥赛亚要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他要做君王也做祭司，这两个职分要归在他的身上。经文又说这冠冕要放在耶和华的殿里为纪念。约书亚并没有带这些冠冕，这些冠冕只是放在他头上，是象征性的加冕而已。然后按照犹太的传统，这些冠冕就放在殿的最顶的窗户上作为纪念，也用来提醒以色列民弥赛亚要来。他来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做祭司，也要做君王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读撒迦利亚书第六章第十五节的经文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，这事必然成就。以赛亚先知也曾经预言过，在千禧年的时候，外邦列国也会到耶路撒冷的殿来。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这么说，末后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，超乎诸山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。这里说，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，这是说到他们要带着财宝来进入圣殿，这殿只是由主耶稣基督亲自建造，外邦人不过是带着财物前来。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六节跟第七节也说，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，要侍奉他，要爱耶和华的名，要做他的仆人，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，又持守他约的人，我必领他们到我的圣山，使他们在祷告我的殿中喜乐。他们的燔祭和平安祭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因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，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。很显然的，这是指基督，指着弥赛亚，他来建立神的道。好，撒迦利亚书第六章我们就讲到这里。谢谢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下次的节目时间 我还要继续讲下去，讲撒迦利亚书第七章，请你按时收听。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您，你不但来到这世上做先知，把神的心声发表出来，也接着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把神的爱彰显出来。您今天又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有一天你还要再来，你要做君王，做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谨信等候你的再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我为你祷告，欢迎你写信来。